啊，这个给陛下提出的圣旨，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十二章，马太福音十二章。第三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，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”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、啊、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、啊、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好，我们再看的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路加第十一章，第二十九节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开讲说：“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”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、啊、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、啊、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。那也许弟兄怎么会觉得稀奇，我们应该读约拿书，怎么会读马太路加呢？原因是这样，因为这一次呢，我们是约拿书的再思，就是我们把约拿书呢再一同看一遍。那么当然我们可能对约拿书已经有一点的概念，所以我们这一次不直接切入约拿书，原因就是我们愿意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解释约拿这本书，那两把很重要的钥匙在哪里？很重要的钥匙在新约，特别是我们主自己说过的话。所以因着我们主替约拿书给了我们两把关于约拿书的钥匙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应该照着主所说的话，我们来打开约拿书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对约拿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平常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来解释约拿书，当然约拿书的确很吸引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约拿的确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，那么就有很多的问题，到底有没有可能约拿三天夜在鱼腹里面。如果这个约拿这个大鱼，如果像钦定本英文的钦定本翻译是鲸鱼的话，那么这个就好像有些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鲸鱼它的嘴喉咙只有棒球的喉咙那么大，还有它的全嘴都是满了牙齿，那么怎么可能约拿可以被吞到鱼肚子里面三日三夜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约拿书是一本引起很争执很大的一本书，很多人不止攻击创世纪，也趁这个机会攻击约拿，他们觉得这好像是无稽之谈，好像天方夜谭。那么等一等你就知道说，其实不是，圣经从来没有天方夜谭。那么问题就是这些攻击圣经的人，他们的知识太肤浅了。他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神的创造，他们稍微知道一点在地中海有各种不同的鱼，不要讲鲸鱼，就算是鲸鱼，有一种鲸鱼根本没有牙齿的，有一种鲸鱼根本它就是靠着浪就把那个送进来的。而且呢，曾经有过记录，就是一条大的鲸鱼里面有一条马在里面，完整的马在里面。所以约拿更不是问题，所以这些问题应该都不是问题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你怎么去明白约拿书，怎么去领会它。那么但是呢， 从主的话里面，我们应该能找到一个很重要的钥匙。比方说马太福音讲到说，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，那么人子也三天三夜在地里面，那么这个就解释了约拿书第一章跟第二章，它总共只有四章。然后呢，你记得路加福音是另外一个讲法，路加福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，主怎么说呢？他说同样的，除了约拿神迹之外，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讲到这个约拿书，记得它里面所说的神迹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神迹，除了这个神迹之外，主说没有什么再给他们看的了，没有啊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约拿书是那么重要的一本书，因为那里面所启示的可以说和主的救恩发生绝对的关系。那么但是呢，你读路加福音不同，路加福音是怎么说的呢？路加福音是说路加福音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意思说约拿这个人变成了神迹，明白吗？那么如果约拿为尼尼微，在尼尼人来看他是个神迹，那么现在同样的对于这个世代人来说，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神迹。所以这个就解释了第三章跟第四章，所以这是两把很重要的钥匙。所以当我们继续看这个约拿的本文以前，当我们继续看约拿的四章以前，你一定要记得主的话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根本就误会这卷书。我们的主已经拿着两把的钥匙告诉你说，第一把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，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那么约拿怎样在鱼腹里三天三夜，那么我们的主也在地，不，在鱼腹，我们的主也在地里三天三夜。所以这个不要忘记，这就开启了第一章跟第二章。那么然后呢，路加福音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人成了神迹，这就解释了第三章跟第四章。那么这样我们就能明白里面，不止明白它里面的记载，而且呢我们能够明白里面整个那个里面属灵的意义。那么这样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呢就没有困难了。但是呢，讲到马太路加，我们的主讲到这段话的时候，他不是单独的讲约拿，他同时的也讲所罗门。所以一面说你看呐、啊、看呐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那同时呢也讲的说看呐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所以可见呢，你要明白约拿书不是单独的，不可能把约拿书单独抽出来，意思就是你光读约拿书你不会明白的。因为约拿书呢，事实上我们主是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架构里面，变成一个子架构，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拿书呢只是主整个比较更大启示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更大的启示，你抓住了更大的启示，你再来看约拿书就清楚了。所以我们需要主用他自己智慧和启示的灵，真是赐给我们。同时呢，我们真的需要主怜悯，我们才会明白主自己的话。否则的话，我再说我们读一遍两遍多少遍约拿书，我们还是不明白，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架构上呢？好，那么你记得吗？不管是马太也好，不管是路加也好，马太呢是先说看呐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然后才说看呐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是马太福音。到了路加福音刚好反过来，路加福音呢是先说看呐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然后呢接着才说看呐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所罗门也好，约拿也好，两个在主的心目中是一个单位的，是一片完整的启示的，完整的启示。你怎么注意约拿，你就应该注意所罗门；你怎么注意所罗门，你才会注意约拿。那么在马太福音是一个次序，在路加福音是另外一个次序，连这个次序都有它的讲究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问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一面讲到比约拿更大，另一面又讲到比所罗门更大？那么，所以如果我们特别读到马太，我想我们就清楚。你知道说马太啊，当他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是坐在税关上？ 坐在税官上的税吏啊，可以说是最坏的税吏，是最奸诈的税吏，最阴险的税吏。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这个税吏是专门替罗马帝国来收税的，所以完全吸自己同胞的血。那么等到这个罗马的帝国的武士，他们把这个税权呢，就拍卖给这些税吏的时候，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啊，所以谁出的价钱最高，谁就可以得到那个税权。比方说加利利收税的权是谁在那收的？好，现在问题就是在加利利，谁能够出价钱出的最高？那么很可能是马太拿到了。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主不过马太不只是最有学问的，因为你看他一面他要周旋在政府要员中间，罗马武士中间，所以他一定要精通拉丁文。那么同时呢，他报告的时候写受税税收报告，他一定要懂得希腊文。那么对自己的同胞呢，要懂得希伯来文。所以他上上下下一定关人际关系要非常圆融才可以。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外交家是马太，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财主也是马太，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学问的也是马太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，我们知道说一开始大家知道是罪人的就是马太，因为马太是税吏就是罪人嘛。因为在犹太人观念里面，这个税吏可以说是真的是吸自己同胞的血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啊，实在说来还是比较周全的，所以你收多少税是公开的，是透明的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如果大家都知道说政府向每一个人收的丁税、所得税也好、地税也好，那么你看马太到你家里来收的时候，他绝对不能够超过这个政府所规定，一超过政府所规定的，那么这个钱一定是马太拿去的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那么罗马帝国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没有人要做税吏啊，没有人会要做税，因为没有油水，没有人愿意做税吏。所以罗马帝国呢，就为着希望他税收能够顺利，所以就讨好这些税吏，他就刻意的在有些地方就变成模糊的地带。比方说讲的丁税，讲的地税，那么你根本逃不掉的，你根本多少是多少，所以马太一片好处也拿不到。但是你总得在有的地方给他有好处才可以，所以呢，罗马帝国就规定了，如果你要市场去，那么你要交税，那么这个市场税交多少，这个马太来决定，这个不是他政府不管的，罗马政府不管。还有呢，你进个港口也要税，那么或者呢，你经过大道，一条大道，那么这就是马太所在的地方，因为马太你知道他所在的税关呢。是在哪里呢？就是从大马色，如果你要到埃及去，不是有一条路叫沿海大道吗？那么在以赛亚书也预言到沿海大道。那么沿海大道呢？那么这个大道是一个贸易大道，也是军事大道。所以过一个地方就需要丢下买路钱，过一段你就需要纳税钱，就好像现在的透一样，那一定要钱的，因为它要维持那个整个的啊。那么同时呢，这个也就是税吏的税收。所以像这种的税收呢是不必报的，就是政府不管的，那么这就是模糊地带。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，只要有人看见一个人在税关上啊，那个人一定是可恨的，那个人一定是可恶的，那个人一定是实目所指，这个很清楚，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罪人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叫马太能够坐在那个税关上，能做的心安理得，能做的好像一件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想象他的皮必须要很厚，而且呢，他的神经一定要很大条，一定很粗才可以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所以你想想看，今天有谁能够摇动马太在税关上的宝座？没有人的。那么没有多久以后，钱就滚滚而入，天天如此，天天钱就滚滚而入，所以马太你看见他所看见的钱就是多，没有话说。所以你看马可福音讲到钱的单位是钱，一钱两钱，钱是就一个工作天，就是你工作一天你的工资那是一钱，所以这个是基本的。那马可都是讲的钱，那路加就不一样，路加是医生啊，那么医生的收入呢比普通要好的很多，所以路加呢这个单位就比较大一点，一锭两锭三锭，这个中文那个金字旁边一个锭字，那么这个呢就好多好多钱了，但是赶不上马太。马太讲到 我们是中文是翻1000、2000，那原文是一个塔连德，两个塔连德，是用这个来做单位的。那么一个塔连德有多少？一个塔连德有多少？有多少呢？是等于是8000钱。所以你要得一个塔连德，你要工作8000天才可以。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70个7次，然后主耶稣就讲一段故事，讲的有人呢欠他的主人10000塔连德。那么你知道那个钱有多少吗？在那里圣中文当然是翻的不一样了，但是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文你知道有多少个塔连德，那么让你把它换算一下，到底这个人就是彼得嘛，欠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嘛，那么他欠多少，那么他能不能还？他不能还，因为他要还的话需要做工22万年才能够还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钱没有人比得上马太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看，今天只要马太坐在税官上，那大家一定是恨他，大家觉得他明明是罪人。所以男的如果是税吏，女的是娼妓，那个时候就是所谓典型的罪人。虽然大家都是罪人，但他们觉得这些人比他们更是罪人，那么尤其是有名的大罪人，所以呢就特别是坐在上面，所以没有人能够改变他，没有人能改他的良心，平安的很，他一定能够说服他自己。那么他同时能够坐在那里，可以说这个面不改色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么多千千万万双的眼睛都不能摇动摇撼他，有一双的眼睛征服了他。所以在希腊文原文里面，主耶稣定睛的看马太，那个定睛在原文就是好像 X-ray， 好像 X 光透视到马太的深处。那么这一看马太经不起，这一看马太坐不住了，结果呢他非投降不可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。那么在12个门徒里面，唯一的一个撇下所有来跟从主的是马太，不是彼得，彼得还有他自己的船。那么这个我们真正完全的撇下所有来跟从主是谁呢？是马太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自从那个马太得救的经历以后，所以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词是常常用的，那就是看啊看啊看啊，因为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一次是他的救主把他看透了，把他看穿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当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他62次说看啊看啊看啊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好好读马太福音，有一个办法读马太福音，可以把它读得很全，可以把它读得很生动，就是你把62次的马看啊都把它读过。你试试看，每次62个，每次讲的看哪的时候，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候。马太要我们看他所看见的。不过很可惜，中文的看哪没有那么多，原因就是有些地方他没有翻。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那么应该呢能够翻看看原文，看看原文，你看原文看的看哪怎么样看哪。那么当然也许有弟兄姊妹说我不懂的原文怎么办呢？也不要紧，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美国多少懂了一点英文，那懂了一点英文的话呢，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你预备一本这个达比，如果你有一本达比的圣经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你上网也很容易找到达比圣经，可以说不要钱的。那么达比圣经呢，你只要去找那个 Behold 找他看啊，那你一定可以找到62个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是讲的马太福音。所以马太福音我们要明白它跟看哪很有关系，但是呢在62看哪里面有两个看哪很重要，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还有一个看哪就是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什么呢？比约拿更大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神给了我们2把钥匙，主给我们2把钥匙，叫我们解开整本马太福音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马太前面的马太总共28章嘛，前面25章讲什么呢？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后面3章讲什么？看哪，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。所以你如果拿这2把钥匙，你闭上眼睛，你就知道马太福音讲什么。所以马太福音可以说是在4福音里面最长的一卷书。 那么主的话讲的最多，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自己直接所讲的话就占了60%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把这个主耶稣所讲直接的话用红的把它印出来的话，那么5%都是红的啊。我们知道英文圣经有这种圣经，只要主耶稣讲的话通常是红的，所以你去看在那个你那本圣经里面，你看好了，3%都是红的。我们如果有可能把那这个也不困难了，如果你真的用电脑，你把电脑把马太福音拿下来，把它这个cut and paste， 然后呢你再把剪贴下来，然后呢你只要把所有主耶稣直接讲过的话用红的话，那我可以保证大家就是5节里面最好3节都是主自己说过的话。所以马太福音实在说来是个很重要的一卷书。本来马太呢还没有得救以前是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，那么现在呢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，他关于天国的道理，他真的好像在圣灵的感动底下，他到向来到底他是收税的，所以做事是有条不紊的，你看见吗？他这个税应该放在哪里，哪也放在什么地方，他放得好，他弄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叫马太福音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，他的次序是道理的次序。那么关于这个天国的道理，你看马太是按照次序来把它编排好，在圣灵感动底下，所以这样我们对于主的话就会很清楚。那么现在呢很清楚的，你真的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啊，尼托圣灵曾经说过，他认为马太福音啊要比这个启示录要难读10倍，我看有他的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好，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整本马太福音的话，那前面25章看呢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那所罗门为什么呢？因为南方的女王要不远千里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读马太福音前面25章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南方的女王，我们是从远方来，但是呢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坐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巴不得能听见主他从口中所滴下来的智慧的言语。这个每次我们读马太福音应该是这样。那么好了，所以你要问说马太1章到25章讲什么呢？现在很清楚的，这个曾经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，但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那么他所讲的智慧话通通包括在这里面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话，那么在旧约里面有3卷书嘛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一个是箴言，一个是传道书，还有一个就是雅各，3卷书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你看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？所罗门的特点就是建造圣殿。好了，那么到底圣殿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3卷书所代表的。那么日光之下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凡事都是虚空，这是外院。所以等到你进到圣所的时候，那就是箴言嘛。然后呢，你真的进到至圣所，那就是歌中之歌。在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，但是我们只要来到至圣所，那么当然就是歌中的雅歌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面神把这个让智慧建造房屋，所以圣殿代表什么？代表智慧屋。但是呢不要忘记，所罗门一面是智慧屋，另外一方面神给他智慧化。那么我们的主也是一样，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所以智慧建造房屋，这是他的智慧屋。但是呢同时他讲了一些智慧话，你说智慧话在哪里？就是在马太1章到25章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到底讲什么了。那么好了，下面最后3章，马太26、27、28，这3章讲什么？这3章所讲的很清楚。那么主明明这里明明告诉我们，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什么？比所罗门更，比约拿更大。所以26、27是讲死，然后呢28讲复活。所以26、27讲了3天3夜我们的主怎样在地里，到了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第二六二七是讲到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，然后最后呢最后一章你看见神就把他吐在旱地里，然后接着你看见他 到了尼尼微，结果你看上下大家都悔改，所以就带进了丰收。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吗？就是说整本马太福音，如果你真的要明白它，前面25章是所罗门的智慧话，但是后面3章什么？后面3章就是严格说来就是约拿书，整本约拿书的解释。那如果你要明白它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要用这个马太福音来解，马太福音12:26-27:28来解释它。那么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现在清楚了，原来约拿书呢，可以说是约拿书呢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前面是前面的25章，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传道书加上箴言，再加上雅各，这个是前面20章。然后呢，后面的3章就是约拿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就是现在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所罗门，他的智慧话是哪3本呢？我刚才讲过了，从外院到圣所，一直到至圣所。那么这个就是旧约的3卷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前面的25章的话，你一定要去明白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我举个简单，所罗门那么3卷书，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吧，在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尤其在3卷书里面，所罗门用了3种不同的题材。那3种不同题材呢？一个是箴言，还有一个是诗歌，还有一个就是图画，从牛膝草一直到香柏木。好了，你如果仔细读马太，一直到马太25章，你看见在这里，你看见圣灵用的题材也是3种。有的时候你看见是箴言，比方说这个，比方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要怎样待人，那么这就是箴言。那么还有呢，比方说像图画一样，那么这里是有这个要把财宝藏在天上，因为地上呢有贼要来挖窟窿等等等等，所以这些都是图画。那么当然还有的是诗歌，那么这个比较难一点啊，因为大家我们今天对于与希伯来的诗歌印象不深刻，如果你真的把希伯来的诗把它研究过的话，它有好几种，这边你把诗编读好几种，结果呢这几种题材在马太都有，马太福音都有。比方说在这个希伯来诗歌里面有一种对句，就是平行的句子，比方说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那么当你读到那个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福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名行在地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，那么刚好也是平行的句子。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那么诸天呢就解释穹苍，穹苍也就解释了诸天。那么同样的，当你读到马太福音，你要知道什么叫天国的时候，你只要把它排成像诗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主讲的时候它本来就是一首诗，所以你排好了以后，你就知道它可以互相解释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那么你知道这个国就是什么，就是天国。所以为什么主一直讲天国天国天国呢？你才知道说哦，原来天国指的什么来说的，是就是指这个来说的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是前面明明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所以表示他们是义人呢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国是谁的国呢？是义人的国。那么这个义人跟他这个是谁，是这国王是谁呢？当时天上的父，所以这是天国嘛，所以这是天在那掌权嘛。那么这个老百姓，这个这里面的国民跟国王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有国王的生命，所以这个国是很特别的国。这个国不是世界的，这个天国是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。你看见弥赛亚国不可能，弥赛亚在登宝座，他是君王，下面都是臣子，都是顺服他的顺民顺臣，但里面没有里面没有生命，他们是进到永生去而已。但对基督徒来讲不是，基督徒你看讲到天国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国度里面，好了，每一个老百姓，每一个公民都有国王的生命，所以在这个国是特别的国，就是说这里面 这里面什么？这里面这个国呢，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，所以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看的天国。所以就是根据这个平行的结构，我们知道说到底天国是指的什么来说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。那么不止如此，那么比方说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，这是一首诗。还有呢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我巴不得我耶路这个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巴不得多次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我愿意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那么那个整个这个结构呢，是个哀歌的结构，就跟耶利米的哀歌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马太福音前面25章的话，那么你看见他所用的题材就是这个题材，就是所罗门所用的题材。所以我再说，这马太前面的25章就解释了，这个传道书、箴言，还有呢就是各种之歌。那么这个是马太福音。那么最后3章呢就解释了约拿书。那么所以一面说看呐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呐、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好了，等到我们发现说原来约拿书呢，神是把它放在一个这样的架构底下，那么更大的启更完整的启示是马太福音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马太福音基本的启示是什么？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这个前面25章是一个大环，后面3章也是个大环。所以在这种的架构底下，我们再来默想约拿书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那么这个不是我们的解释，这个乃主自己的解释。所以读圣经呢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拿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，我们才能够有一些，我们才能有稳妥的根基。好了，那么关于前面的25章，我很快的稍微说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一定要对这个整个的架构有一点明白，然后我们会抽丝剥茧的，慢慢的，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整个约拿书的思想。那么我们才知道说，到底主启示给我，为什么把约拿书给我们，就不再是一本很好奇的书，也不再是好像一本旧约的书，好像故事一样，你看完了就完了，没有，这里背后有很多属灵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属灵意思从哪里来呢？不是我们自己找出来的，是神把它放在一个特别的架构里面。那么我们，那么他启示的这个架构，我们自然的就会明白它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我很快的把前面的25章稍微说一下。那么前面的25章呢？前面的25章呢，很自然的分成5段。你怎么知道分成5段呢？很有意思啊！我现在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翻到第7章，第7章28节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所以前面呢，我们的主呢讲了一大段的话，现在讲完了，好，所以这个很自然的是一段。再下，你再看第10章，11章第1节，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，所以又是讲完了。所以第二段就说过的话。好，在下面你看第13章第53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。所以你看他又说完了一番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，所以应该属于第3段，比如说讲完了第3段的话。那么然后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是19章，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。好，所以可见你读到这里很明显，前面又是讲了一段的话，所以呢你看圣经同样的句子重复再重复，他自然的就把主的话就分段分得很清楚了啊。第19章，所以呢第4段，然后呢下面到26章第1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等等，那么现在不要忘记这一切的话什么意思呢？他不只是讲耶稣说了第5段的话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完了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段所有的话，统统讲完了。 那现在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我们知道刚好给我们五段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要忘记，马太福音是整本新约的开始，神借着他的儿子讲了五段的话。但是你记不记得，在旧约神借着他的仆人讲了，也讲了五段的话，那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跟申命记，创出立命神。所以现在不同了，现在呢，本来神借着摩西说话的时候，所以主说你们听见，主怎么说呢？主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，比方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在摩西五经里面，那个头，这个旧约的头五段话，都是神借着摩西说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都是神借着摩西说的，就是律法说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神的儿子说话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那么这个很清楚，因为旧约都是讲到圣经讲的律法和先知嘛，所以很明显是谁代表的，就是以利亚跟这个摩西所代表的。但这里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所以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我们是被带到变化山上。那许多彼得说：“哦，我要搭三座棚，那么一座为主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利亚。”彼得完全错了，你看见吗？怎么样？神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，永远赶不上主所说的。所以你看见主一共说了这么五大段的话，不要忘记主自己说的哦。主借着保罗说话没有错，但是是间接的说。主借着马别的使徒说话也没有错，是间接的说。但真正主自己说的没有话，没有这个话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。主自己说的，现在把它记录下来了。那么有几段话呢？有五段话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人看中摩西五经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借着摩西说了，神的儿子说那么重要的话，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非常非常尊重。因为这个等于他们的根基嘛，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你看见吗？神的教会，当然你看见也宝贝这五段话。很可惜，今天大家对于马太福音的认识很苟浅的，啊，稍微一知半解就完了。那你其实呢，不要弄错，马太福音呢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所以这样，你再一次把马太福音读过去就不一样，你感觉完完全全不一样。你能看见说在这里是那么还有这个，我们为什么要听所罗门智慧话呢？因为只有当我们在主的脚前听所罗门智慧话，我们才渐渐能成为智慧之子。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那么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五段到底讲什么？它主要的目的讲什么？那么简单的来说，如果你真的把马太福音读过，你就知道马太最多出现这个词就是天国、天国、天国，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。那么就算是保罗，他也提过天国，那个原文是 heavenly kingdom， 是属天的国，但这个是 kingdom of heaven， 所以不一样，这是天国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一直讲天国？那么天国跟神的国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呢？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他们怕讲神，所以他们用天来取代。所以你看见在马太讲的天国的地方，那么到路加就讲神的国，所以这是他们的见解。但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意思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你马太福音里面应该不会再出现有神的国了。如果马太除了天国之外还出现神的国这个词的话，那就表示神的国跟天国不一样，你不能说完全一样，不能这个取代这个，不可以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什么是天国。那么你需要从哪里去得到答案呢？当然你要从马太跟从主自己的口中去得到答案，这个才行的。所以不是你在那里猜，不是你在那里想。很多读圣经问题难处在这里，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，就是我们怎么解释，你解释没有用的。